在继续看加拉太书之前，就是从第四章第一节要看起之前，我们再提一下关于律法。这个关于律法的部分是解经上面是如果我们对律法、对改革宗、对路德宗、对神学和伦理都有一点关心的话，这是很严重的事。我上次已经让有些人很吃惊了，我没有要吓到各位的意思，不过今天就先重复一下，免得有人是忘记了。律法，我们上次讲过，律法、法律 law 是极其伟大神圣的，那是上帝旨意的呈现，是永远不能废掉，都要成全的，是最美好的东西。但是就是因为这是最美好的东西，也让我们基督徒最头痛，不管是我们生活里面或解经里面很头痛的，就是律法固然这么美好，从一直到永远呢，但是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那也是让我们想到罪的可怕或魔鬼的可怕。魔鬼和罪恶，这两个都非常可怕。那当我们人还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甚至我们重生得救的人也是还在罪恶过犯当中。圣经有的时候保罗很喜欢用，当我们还在罪身中的情形就是属肉体的时候。这也容易引起一个误会，就是以为基督徒看清肉体、看清情欲，这些我们不能太节外生枝继续去讨论的，虽然都很重要。我常常讲，这其实都是美好的，情欲、欲望和肉体都是上帝造的，神造的，没有一样不好。但是在罪的影响之下，就是这些非常好的东西，包括遵行律法，包括肉体、性欲、情欲的这些上帝所造的奇妙美好的东西，越是美好越容易成为罪恶的工具。这是很麻烦的事，就是我也一直都想提醒，或者整个基督教圣经都在提醒一件事情，罪恶的可怕，罪恶的泛滥猖獗，不要只想到说哎呦色情行业这么可怕，而不要说哎呀人这么多贪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罪恶，我们很痛恨的罪恶，我们明显很不喜欢的罪恶，那都是罪恶，但是那个不是很严重的事。因为第一个，这是你看得到的东西，你也知道它很讨厌。那么第二个，你不知道你在努力追寻的事上，就是成圣的过程里面，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也有相对的圣人的这个成圣的功夫嘛，王阳明啊、宋儒啊都很喜欢讨论这些事情。这些里面最也很，这些里面其实更容易犯罪。我们有这个印象，虽然现在新约学者也不喜欢这样讲，但我觉得很难抹煞圣经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的，就是法利赛人惹上帝很大怒气。那你现在看这十年来写法利赛人的东西，新约学者都会很抱歉的说，我们以前误解了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很好的，那么圣经里面也不是都否定的。各位，你看学者写东西，你看任何人讲东西，你听大牧师讲到，我不是大牧师，但是听我讲也是一样，你要用圣经来批判这个讲的对不对。我们不是故意要批判人，但是我们在接受的时候，总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是不是这样。圣经是耶稣是很严厉责备法利赛人的，我想现在的学者不太容易接受批判法利赛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是受了这个新保罗观的影响，或者是那种觉得好行为还是很可取的这个观点哈。那我们上次有讲，有些同学还不是很懂，我们今天就再提一下。我们提几个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 死的毒钩就是罪，这不需要太解释，我们都知道死是从罪来的，罪的诠释就是律法。上次我花了很多力气解释，就是罪的诠释不是我们想到的色情网络啊，或者嫉妒啊、骄傲这些我们明知邪恶的东西。罪的诠释是上帝神圣的律法，也就是罪的工具、罪的作为都是借着律法行出来。这我们通常根本不去想这是什么意思，就自动把它过滤过了，我们不晓得什么意思。然后上一次我也提到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罪恶的辖制之下的时候，这个当然包括我们还没有重生得救、因信称义、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但是也包括我们仍然信，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管是圣经或者我们每个人的经验，都清楚告诉我们，重生得救、因信称义的人，罪在他身上的影响、权势、控制力还是很强大的。我真是很稀奇，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学者、那么多的牧人、那么多的圣洁派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这一生可以完全圣洁，我真是不懂哎，怎么可能有人会有这样的自信的把握？怎么有人可能会不觉得、不知道、不经历到那个罪恶在他里面的强大？我真是很奇怪。但是我更要强调，个人的经验再强大、再普遍都不重要，比起圣经的权威是不重要的。圣经的权威让圣经让我们说，我们还在属肉体的时候。当然呢，圣洁派的就会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属肉体了，我们不可能完全不属肉体。我们将来在天上仍然有肉体，但是不会是属肉体的，就是肉体不会控制我们。现在肉体还在控制我们，欲望还在控制我们。七章五节继续讲，因律法而生的恶欲。上次花最多时间讲，但是很多人还是不懂，我不是在怪人哈，就是这实在是我们一下转不过来。律法而生的恶欲，就是我说了，律法所表达出来的恶欲或产生的恶欲，不是表达，对不起，律法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欲，这一点需要想得很周全，想得很细，想得很广。那么我说过，律法产生的恶欲，照我们一般的讲法，就是叫你特别，我想我不知道保罗为什么在圣灵感动下没有用奸淫乱来做例子，他用不可贪婪。他说不可贪婪，这个律法一说不可贪心，罪就趁着机会叫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对，我也提到保罗这讲的不一定对耶，你看到圣经上讲不可贪心，你就开始有猪般的贪心吗？不一定吧。就可能很多人，尤其那个，我觉得女生呢，哎呀，我从小跟女生，我们是北师附小同学，哎，同校，而且还同班，而且还同坐旁边的女生，我从小对女生的那个乖啊，我是非常佩服的。女生真是很听话的，很乖的。好像训导主任老师讲什么女生就去遵行，那么所以当老师说不可以贪心，我就不相信那么多女生都在想怎么贪心，我们男生可能会，女生我觉得不会嘛。好，我说最明显的例子是淫乱，这个我们有一点懂，就举起例子不好听，但是我们还是举一下。当你说不可奸淫的时候，猪般的淫荡的念头就会在你心里发动。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我说假如说教会里我看到有小朋友男生女生那么在一起就是打闹玩嘛，这男生女生从小一起打闹，假如说他们五六岁七八岁的时候就你追我打啊什么， 但是现在他们，我假定十岁十一岁吧，他们在你追我打的，然后我就把女孩子叫到，女生叫到我办公室，我说某某，康姆斯看到你刚跟着男孩子一起打来打去的，小的时候可以这样，现在不宜这样。什么叫做不宜啊？你不宜让别人碰到你，碰到哪里呀？手都不能碰吗？各位，我讲的越仔细，你会不会觉得你心里那个欲念就被挑动的越多？我如果说他在问哪样叫碰啊，各位，律法讲的越仔细，越勾起我们想要犯法的那个冲动。我觉得在谈性的时候最明显，可是我仍然要说，未必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也未必每次都是这样，未必每次我们一看到不可怎样我们就想要那样做，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我们也未必听到每一次圣经说你要如何我们就想不要如何，事实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是就想去遵行了嘛，要孝顺父母啊，要爱人如己啊，难道每次一讲这个我们就不想孝顺父母啊？我觉得这跟我们经验不符合啊。那我上次就讲到说，所以说律法挑起你的恶欲必定不是讲的这么简单的。那我上次就说律法挑起你的恶欲，挑起你的恶欲我们不去讨论了，那我们都知道律法可能挑起，但是不是很普遍，但是律法挑起恶欲，那就是那好，那就是这里讲的恶欲。如果不是挑起恶欲呢？如果是挑起，如果是激动了你的善念呢？也就是律法说不可奸淫，你想你的反应，你被激发起来的念头就是那我就不要去奸淫，这不很好吗？不好。我上次花了那么多力气就讲不好，就是律法颁布的时候应该叫每个人的反应是不是我要遵行，而是我不能遵行。就是神要我们在神面前始终，包括我们至终神会给我们的独立自主，神会让我们有独立自主，一定都是始终建立在服神的权柄、服神的话、服神的恩典，也是渴慕神的权柄、神的恩典。也就是说当律法颁布的时候，人应该有的反应，将来我们在天上应该始终有的反应，就是哎呦，主啊，我可是遵守不了，我没有办法遵守，我没有这个能力，求主帮助，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就是看起来都哦，康牧师你这提的只是一种敬虔的态度而已，哦，但是这敬虔的态度是生死的态度。你加拉太书别的都忘记了，这个不要忘记，任何的课都不要忘记，我们没有办法行善，我们只有依靠上帝，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所以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是我们自主的心，那这自主的心再分析下去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了。如果你觉得哦，我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我是主宰，那么下面一个就是我要来判断，我要来遵守，我要来思想，我要来批判，我要来考虑。对，你第一个反应是我要接受，我要顺服，但是你为什么讲我呢？当然是我啊，你为什么不讲我必须靠着上帝呢？那就是我们常常忘记的，那就是我们所有罪人这一生最痛苦的原因的来源，就是我们忘记我们只能依靠上帝而生活，只能依靠上帝而行善，只能依靠上帝而行律法。好，当我们自主的时候，我要行我要不行，我想行我不想行，我要通过像康德一样经过批判再来决定，那么下面 就一兵败如山倒，就纸牌屋了，一垮就垮到底了。我们就开始批判了，如果不可兼营，我要遵行。那么有一天我成熟长大了，我看了一些启蒙运动的书了，我就会说，我看了弗洛伊德书了，为什么不可兼营是罪恶？如果两厢情愿，你也快乐我也快乐，为什么不可以有不同的性伴侣？为什么不可以有不同的动物做性伴侣？你人做主做到最后，不是只是在决定要不要遵守上帝的律法，也变成我来批判上帝的律法，也来最后我上次讲的，我们自己是自己律法的立法者，不要听上帝的，那就是一切的罪恶的来源。我再说明了一次哈，希望能够大家比较容易懂。好，这是我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哈，那我们就继续讲到律法哈。那罗马书四章十五节，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上帝的律法本来是应该人听了遵行了，使上帝很快乐，人也很快乐，如同诗篇119篇的作者不断地讲，你我如何等喜悦你的律法，那包括最少两件事，一个我何等喜悦听看想了解你的律法，你的律法实在太妙太妙了，好像我看小说一样，好像我思想一幅很奇妙的棋局一样等等，我想我听我看，我觉得很宝贵。那么本来神希望我们这样，我们将来在天上也一定是这样。各位，现在我上次也讲过，差远了，我们哪个人去想到上帝的律法跟看小说一样，哦，好好看啊！你哪一天，你这一辈子有哪一天，有哪一秒钟渴慕想，哎，想要去看看圣经，像想要去逛街或想要去看世界杯足球赛那么激动，没有吧？你有，那我实在很佩服你，我没有看到这么想要去看上帝话的人。那另外一方面，不仅是想要看听懂思想，这都在诗篇119篇里面，而且是想要去遵行。各位，我们当中有谁，哎呀，非常想要去有人打他左脸右脸转过去给人家打的，我们非常想要去爱敌人的，我们非常想要去街上传福音的，哎呀，真是迫不及待，哎呀，等一下就要去传福音，好可恶，怎么不早一点来啊，有人这样吗？我也觉得我没有，我很羡慕如果有人是这样。就是律法应该是让人很喜悦，不仅思想在思想的层面，在了解的层面，也是让人在遵行的层面，我越遵行越喜乐。各位，我们情形刚好相反，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的是，哦，康牧师，我受不了了，我还要这样多久？要到几时啊？我还能，我那婆婆简直是，哎呀，你受得了吗？等等等等，我还要爱吗？我还要孝顺吗？我还要听，我还要顺服吗？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在遵行上帝律法的时候，充满了觉得痛苦和羞愧，包括在人家面前泄愤，被人家笑。律法应该是我们，因为这是上帝的话，我们思想而遵行，就非常喜乐，而神也很喜乐。可是罗马书四章十五节说，律法惹动愤怒。一般我以前想就是律法，我们没有遵守律法，所以我们就惹了上帝的愤怒。就好像各位母亲，你规定你儿子要6点钟，我是指晚上6点钟起床啊，对不起，开玩笑讽刺的，现在年轻人是睡得太晚了啊。你规定他早上6点钟要起床，你不规定还好，你规定了他不起来你就愤怒了，律法叫你愤怒，神规定了我们不遵守神就愤怒。可是律法惹动愤怒的，我看不只是惹神愤怒，也惹人愤怒。 就是我们觉得神实在太不合理了，太强人所难了，我们不想遵行。律法惹动愤怒，就是这一点哈，我也真希望各位看圣经对你是有好处的。对不起，我讲这种老话，看圣经有好处，就是让你知道一些问题在产生，而且知道它继续在产生。您继续要用律法来规定来爱你的儿女，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怒。你怎么都没看到圣经讲的呢？你想要遵行律法来讨上帝喜悦，就惹他更多的愤怒。您怎么都没看到呢？然后教会里面天天都在颁布律法，天天我们都在有新的规定，就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律法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愤怒。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这是我们上次已经看过的，就是我们实在就这些句子都是非常，我觉得我们很陌生，一点都不难懂，可是很陌生。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上次在上课的时候有提到，我们会想到，理所当然想到，凡以犯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犯法是被咒诅的，怎么遵行律法被咒诅？这里都经过，就是这是一个很 condensed 的句子，很浓缩的句子，这里都有很多我们需要把它拉长来看就了解的。以行律法为本，就包括现在，因为我们在罪恶里面，我们就不喜欢上帝的律法，不喜欢上帝的规定，我们觉得实在是处处叫我们为难，处处不合理性，不合感情，不合人性，处处都是如此的艰难重担。然后上帝又处处就因为我们在犯法，在虚伪，在就很生气。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犯法当然是被咒诅的，但是行律法，因为我们行不来，因为我们行不好，我们心中有怨恨。这点路德也讲得很好，路德说他以前那种遵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他说他知道他内心是恨上帝的，太严格了。这一点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你生活中你是一个乖乖牌，就我刚说那些女生呢，就常常你们心里是有很多愤怒和苦毒的，因为委屈，很生气。可以说人的肉体去行律法的工作，不但不能叫人称义，反而叫人犯罪。因为你行得很，你行一直在行，你忠心的在行，这已经是极少数极少数，已经是应该值得称赞。你忠心遵行了30年40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想包括我们中国的古时候的许许多多的妇女，不管是做母亲或者是做人家的媳妇，很辛苦，然后做人家妻子又在三从四德之下，那也是律法，虽然那是被扭曲了的上帝的律法，还是律法。一个贞洁牌坊后面不知道多少血泪了，不知道多少咒诅和愤怒。这种愤怒在上帝面前，我想有同情的成分，但是也惹上帝的愤怒。因为你在遵行律法的时候怎么这么火大，各位，你在洗碗的时候拼命打碎碗，这你老公怎么会高兴呢？然后如果我们遵行的还不错以至于骄傲，或者我们遵行的还不错以至于看不起其他人，那也是罪恶，不能叫人称义。罗马书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这句话也是哇，我认为是千古名言，也是人还是不太服这个名言。律法是叫我们成圣的，律法是叫我们善良的，律法行行行，如果你行的真是去行了，圣灵怜悯你会让你看到， 你不知道善良，不知道义，越行律法越知道罪恶，越知道自己的罪恶。那么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各位，你的化妆品也是外天的，叫你的雀斑显少。律法也应该是这样，可是律法显得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像有些刻薄的，我昨天看到一篇网上文章，讲这些华人的女明星，就包括40岁的还在演清纯少女，就哦，他们用一切的什么化妆术啊，怎么样啊，只是让那个影迷在挑哦，他的这个地方美容过，这个地方美容过，这个地方做过什么手术，哎呦，真的很悲惨的，越做的多，越显出他老了。律法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好，各位请记得这两个冲突的事，看起来冲突的事啊，请记得我没有一个字在说律法不好啊，请记得律法是极其美好的，但是是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肉体，让这个罪，让我们想要去行律法的事绝对是行不通的。所以这里我们当中的改革中的同志们啊，对不起，这同志不是同性恋的同志啊，战士们就要注意了哈。改革中非常强调，就我们信友堂也是改革中的了，改革中非常强调律法正面的作用，简单说就律法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律法是指导信徒怎么生活的。可是各位，我没有反对这一条哈，我没有反对，我也是改革中的，或者我算是一个温和的改革中的，或者也不温和，很强烈的哈。但是这一条我觉得在讲法上有很多要小心的，因为圣经里面在讲信徒不在律法之下的经文实在是太多了。第一个，我就我列的几个哈，罗马书6章14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哇，这是天大的好消息，罪不能再控制我了，我不再被罪恶控制了，我不，罪不是我的主，就罪不能向我发号施令了。即你这罪的时候，你一下想不出来，你马上要变，把它具体化，不是一个很抽象的罪，而是包括具体的情欲啊、骄傲啊、自大啊，或者是种种的罪，不能控制我，不能做我的主，罪要不能做你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任何人想要，我们再一次说，你想要去遵行律法，你就犯罪。从这句话的逻辑来看，你只要在律法之下就一定犯罪，你只有在恩典之下才不犯罪。那么因此也有很多人就会说，我们现在在恩典的时代，所以我们已经自动不犯罪了。这个我已经反驳过，这种很多新约学者的讲法，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这样。我们是在恩典之下，就是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被罪控制。但是重点不在讲罪，重点在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你回到律法之下你就会犯罪了。这真是很麻烦的事，没有律法我们的印象都是无法无天拼命犯罪，他说有律法更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办？好，在恩典之下。答案很简单，但应用起来还有很多要讲。罗马书7章4节，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什么叫在律法上死了，并不是说在法律上我们是一个死人，应该是指着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身体，基督耶稣的道成肉身，基督耶稣的肉身为我们赎罪，我们不再被律法定罪了。但是应该也有一个意思，我们在律法上是死了，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不再遵行，不再被律法控制了，起码罗马书第7章是这样讲的。下面讲的更清楚，7章6节， 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就脱离了律法。各位，这话我们不太敢讲，不过如果直接要讲清楚一点，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对我们没关系了。那各位，我们又吓死了，哇，这个康牧师在那讲什么啊？各位，这些都是，这都不是初代教会基督论和神论的争执了，这是改教运动以后对救恩论的争执了。那包括路德阵营中很多人就觉得我们不要律法了。各位，在你们太紧张的时候，我先预告一下，我们还是在律法之下哈。不过我先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的清楚的经文，我们在律法上已经是死了，七章六节，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我很希望改革中的老师们、学生们在这些经文上能够好好的看一看，这些经文我不觉得有什么其他的解释，我们脱离了律法，我们在律法上已经死了。而且我看保罗讲得很紧张哦，如果你要回到律法，那你就重新堕落了。我们在讲加拉太书，整书都在这样讲。各位，不再讲你回到那个赌博的生活、吸毒的生活、淫乱的生活，你就该死了。说你回到律法之下，你就该死了。各位，这都是我们观念上没有办法去想的，对不对？牧师一般讲就是你不要犯罪嘛，你不要犯法嘛，怎么会说你不要去行律法呢？好，但是这些经文我简单读一下，各位去想一下，除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不受律法的限制，还会有什么解释呢？如不仅是我们回到律法之下，就回到罪恶之下，而且加拉太书，这我们上次也讲了，三章十八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你们当中如果现在觉得非常的 confused 混乱的人，其实一点都不混乱。我们不是天天都讲吗？只要你是一个基督徒，讲我们是靠着恩典，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天天讲，口头禅，这是金字招牌，百年老店。可是我们根本都是那个有毒食品，表面上解这是真正的鸡汤，其实不是真的鸡汤。我们都还是律法主义，我们还是，而且很严重，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才吓死了。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的时候，大家吓死了。不过各位不要吓，不要吓，等一下我以后回去到律法之下，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加拉太书保罗生这么大的气，我们第一堂课就开始讲那个人要被咒诅，包括天上天使如果告诉你不是福音叫你得救的话，你能得到一切的产业、永生、幸福、神儿子的名分，一切是凭着应许，不是凭着律法，不是凭着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你行道行得很好，你祷告祷告得很好，你是上过加拉太书的课，你很勤学。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吗？没关系啊，一定记得了。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我们说过那个原文里中文和合本都已经标示出来了，就是但这信，其他的字都加进去，信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真道显明出来。我们也讲过这个圈看守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我看乐乐啊什么小朋友，就是看守小朋友不可以出房间哦，画一条线，不可以出来哦，出来就要罚站哦，就要怎样哦，不可以出到门外哦，啊，就是 小孩子是被看守住的，不可以出去的。所以这个看守可以还不错，就是被限制生活范围，还不错，是对小孩子。但这看守恐怕不只是对小孩子，看守另外一个意思应该是对囚犯。我们是律法的囚犯，我们动辄得咎。这个看守很多不可以啊，那个线很多，不可奸淫，这是一条线，这是一个铁栏杆。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当孝顺父母，每个都是一圈一圈的枷锁。我们被看守，直到将来的真道，直到就我们现在被一个很凶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的很凶的主人或者是保姆管着，管到有一天呢，那个信来到了，我们从就是我们到基督那里去。第二十四节，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律法的教导，律法的带领，律法的定罪，律法的责骂，律法的管教，一方面是限制我们，叫我们这不可以做那不可以做，一方面是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什么意思呢？传统的讲法，不管路德加尔文都会讲，就是律法告诉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哪些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不可以做，然后信徒或者人，不管以色列外邦人，不管是在我们良心中的律法的工作，或者是以色列人写在白纸黑字上成文法，不管是哪些，就叫你不可做哪些，要做哪些。然后我们在听到这些的时候都很痛苦，我们听到去思想去学习去背诵去遵行，然后我们发现很困难，绑手绑脚，让我们很不舒服，然后做又不能甘心乐意的做，包括奉献，包括爱人，包括孝顺父母，不做也是很痛苦的不做，但是心里还想做，包括不可奸淫，不可贪恋，就是人的痛苦都有这些。那这些痛苦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就越来越被定罪，就非常的苦。在我们被定罪的最强烈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绝望的时候，就是加拉太书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上次我们也看到的极致时候满足。从历史上来看，就是耶稣来做拯救了。那时候水到渠成，我们就知道，哎呀，我们在等着等很久了，而你来帮我们成全律法上一切的工作，哎呀，太感谢了。就是律法使我们谦卑下来，使我们看到自己的苦，然后使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救恩，我们就到耶稣那里去了。所以律法一切的限制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带我们到基督。这是路德和加尔文讲的律法可能很重要的甚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去。另外一个是维系外在的平安和和平，好，让我们因信称义。二十五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五节，但这信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这又很明显了，你不在律法之下。所以注意，不在律法之下是不是就是指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对我毫无作用？那是不是我就可以杀人可以奸淫了？当然不是。但是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等一下再讲。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这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讲的，就是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哦，不只是女生啊，女生都很愿意在律法之下。我说你们是乖乖牌，没有讽刺的意思，实在是你们是很乖的啊。那么但是你们愿意在律法之下，因为你们很乖，你们不想在非法之下，你们不想在罪恶之下。但是显然这句话是骂人的，你不应该愿意在律法之下。你愿意在律法之下，对不起，不是骂女生，就是奴性。你不应该在愿意在律法之下， 然后到四章三十节，等于跟呼应四章二十一节，如果愿意在律法之下，就应当被赶出去。三十节是讲奴隶要被赶出去，那么这里可以连在一起，就是凡是想在律法之下的，哎呀，各位，你看过哪个学校、哪个神学院、哪个音乐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任何一个学校，幼稚园、教会、逐日学，是把愿意来学习律法的赶出去？我们都是把那些把那些不好好上课的，把那些玩手机的，把那些在课堂上捣蛋的赶出去嘛。要把那些愿意在律法之下的赶出去，他像面笑一样会败坏你们全部。啊，这又是我觉得都是改革中的神学家需要好好去想的。当然我们等一下也会翻盘哈，或者说做有限度的翻盘。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从保罗的讲法似乎是在圣灵以下等于在恩典以下，等于在信心以下，等于在耶稣之下。如果你在圣灵、在信心、在恩典之下，被圣灵引导、被耶稣引导，是信他的，你就不在律法之下。这两个好像不可能共存，如同你不可能又在埃及做奴隶，又出了埃及得自由。啊，各位，这些经文真是多，但是我也很吃惊，我们平常是不注意这些经文，我们不敢注意这些经文。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我是自由的，二十节就是我不在律法以下。所以加尔文说律法对信主的人有用，律法第一用是维持外在的和平、平安、安宁，这个路德加文也很看重。第二用是把我们归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路德基本上停在这里，加文就说没有，还有第三用，律法是指引那些重生得救的人、进归正的人如何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可能加文最看重的是这个。但是从刚才看的那么多经文里面来讲，新造的人似乎是不需要律法再来教他了。这也包括希伯来书第八章十一节那里讲到的，引耶利米书三十章，是不是三章还是三十三章里面，到末后的日子不用再有人教他律法了。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会认识上帝了。好，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在律法之下，我们需要想一想什么叫做不在律法之下，因为这是一个很抽象的形容的方式，或者是一个很就是一个形容的比喻。不在律法之下，我想第一个是指信主的人不被律法定罪，不被律法控告。罗马书八章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如今那些在信心里的，如今那些在圣灵里的，如今那些被重生得救的，他们就不再被定罪了。这一点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同意，这一点我们也都没问题，也都很高兴，但这一点的实践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生活，基督生活一定要在一个平安的良心下，你不要被定罪，你不要被控告。而魔鬼是一直会定罪也会控告你的，那个有正面的作用叫我们悔改归向主，但是也有负面的作用叫我们活不下去。好，我们不被律法定罪和控告，这也是路德得释放以后的一个很大的快乐。今天你在，我不知道他在哪一个房间里，墙上听说还有他丢魔鬼的那个墨水的痕迹，就是魔鬼常来干扰他，以前常来干扰他，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写给他看，很长很多。 路德以前通通都被打败了，就觉得哎呦他是被咒诅的，他完蛋了，神怎么会爱他。后来当他明白了阴性称义，魔鬼再来他就把那个墨水往魔鬼身上一丢，墙上就有那个印记哈。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不被定罪，这个罗马书八章一节这句话，罗马书里可能最熟悉的我们是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但是那里面的话都建立在我们不被定罪的事上，包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来隔绝，谁能控告主所拣选的人，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罪人很需要听的，这些也都是这个世界上自以为义的人听不下去的。好，我们不在律法之下，第一个是不被律法定罪控告，第二个是指信主的人不靠自己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这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也都同意，天主教徒他们就不会同意了，他们觉得还是要有行为。我们基督徒会说我们称义，我们没有轻看行为，但是我们要称义只有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所做的事。那么第三个呢，不在律法之下，可能这一点可以把路德加尔文再连得好一点哈，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凭着称义的信心我们也行义，就是说我们行义不是律法给我们的威迫利诱，我们遵守律法不是因为律法的鞭子胡萝卜和棍子，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就是我们是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在恩典里面。所以这样讲也许也可以有一点殊途同归吧，就是我们还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都因为基督的恩典让我们多多少少开始往这方面走。好，最后我们就讲，在我们基督徒从这里就讲我们还在律法之下的，这里我就是我还有我看改革中的老师们都只能讲到一处，就好像改革中很强调我们有文化使命，我翻遍圣经都找不到，他们也翻遍圣经找不到，只能找到一处，就是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的时候那一处。哇，就用一处的经文来决定我们有那么多文化使命，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好，不过我们也不去谈这些哈。这一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各位请注意，保罗说我做律法以下的人，就跟戴德森到中国来留辫子穿中国服装一样，不是为了得救，是为了传福音。那么所以看起来你用这个来说我们在律法之下实在还是弱了一点哈。二十一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但是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怎么讲呢？除了传福音以外，我是这样来希望能够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啊。就我们是新造的人而言，我看不出圣经上有任何地方说我们在律法之下，我看不出来。但就我们这个新造的人仍然活在肉体之中，或者说我们这新造的人仍然有罪性，所以我们就仍然不断的需要律法做我们训蒙的师父。我们的罪性也，或者说我们的罪性不断的需要律法拿着胡萝卜和棒子，让我们起码在外在上，内心也希望能够逐渐的让我们喜悦上帝的律法，恨恶罪恶。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律法来警告我们，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你犯法上帝的鞭子会多重，你遵行律法上帝给你的祝福会多大。对我们每个仍然在罪恶中的人，我们需要这个，就我们需要律法来威迫利诱我们，将来在天上不需要了。今天在地上有的时候，包括重生得救的女生，你们很喜欢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是从心里喜欢，而不是女孩子不用大脑的一个本性啊，不是，就是我们很喜欢遵守上帝的律法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显然很有脑子啊。好，就我们重生得救，这我也把我刚才讲的可以说有点推翻啊，但是根据加拉太书我觉得可以这样解释。加拉太书3:24和4:3，我们重生得救，但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幼小的生命，我们需要律法来提醒我们，教我们，不敢说一定是罚我们，就律法是我们奴隶的主人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这两个我觉得对基督徒可以混在一起有这个功用，就我们都需要律法来提醒我们一下啊。好，对不起，今天第一堂我们